好，我哋可以一起来到敬拜神，是很开心的。我哋一起来到诵读一段的经文，是神自己的话语，在箴言27章第17至到第22节。我哋慢慢来到读这几节的经文。好，开始。天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的，必得尊荣。水中照念，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阴间和灭亡，必不永续。人的眼目也是如此。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心也是炼人。你虽用柱杖如网人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扣中，他的渔网还是离不了他。好，以后呢，我们有听到的时间，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
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其实呢篇信息呢应该是7月23号讲的，咁但係嗰日呢原来又打风喎，咁呢就於是呢就褪到今日讲，咁驚啦，即係星期四嘅时候死啦，星期日又打风，呢篇讲到唔通，即係永远都讲唔到出嚟咁。所以呢就即係我哋星期五晚呢就有弟兄啊阿梁姑娘啊咁同我呢就夹手夹脚呢就录定一个网上嘅崇拜，将个讲章嘅信息呢就录定。咁啊，谂住咧就今日打风咧，大家可以喺屋企咧安安静静咁嚟到去敬拜神，听神嘅说话。不过都唔使啦，咁而家咧我哋可以面对面咁吓，铁磨铁地咧，我哋一齐嚟到去聆听神嘅说话吓。咁咧呢一组嘅箴言咧，如果大家留心去睇嘅时候咧，原来喺原文里面有一个好关键嘅字眼，呢、这个字咧就系念 face。咁喺第17节中文圣经咧就翻译做朋友相感。而下面的小字呢，剛才括弧那裡我們沒有讀到的，就表示原文是磨朋友的念，或者呢同朋友念磨念。而在第19節呢，作者呢就描寫水中照念，作者就用這個字念這個字呢就組成這個箴言，這一組的箴言強調了认识人哋，使你能够分辨到佢哋内心嘅动机嗰个重要性。嗱，而呢一组嘅经文咧，基本上可以分成三 pair 三对咧嚟到去解读嘅。咁咧，我就想用一句说话简单咁总括咗呢一组嘅箴言，就系、是、生命因琢磨变得更美。生命因琢磨变得更美。头先我哋话分开三对啊嘛。所以呢我就同大家嚟到睇下三方面嘅琢磨先。第一方面嘅琢磨喺第一对嘅箴言嗰度第17至到18节啦，关系嘅琢磨，关系嘅琢磨。我细个嘅时候呢成日听到街上面有人大声咁嗌磨教剪铲刀，铲刀磨教剪，咁系咪有啲同我年纪嘅咁上下年纪嘅弟兄姊妹一定有呢啲印象嘅。咁啊，今朝早咧，我听到阿关太话，原来喺黎德村都有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到啊？仲有人喺度嗌磨教剪铲刀，铲刀磨教剪咁。嗱，其实咧，即系而家咧，其实好少听到呢支歌仔噶啦。嗱，呢一种一个人担住个工具箱，一边行一边嗌，专门咧帮人家磨利刀、磨教剪嘅小生意咧，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古迹咁。今时今日咧，你要磨利把菜刀啊，其实好方便嘅啫。只要咧买嚿磨刀石，或者咧磨刀棒，我唔记得带咗我支磨刀棒翻嚟啊。其实咧我屋企咧得闲咧切嘢，如果把刀钝咧，我就拎支棒。知唔知啲磨刀棒喺街市啊啲猪肉档啊，咁啊好兴有支棒喺度磨嗰把即系猪肉刀嘅。先进啲嘅可以买个电动嘅磨刀机，喺屋企就搞得掂，唔使假手于人。但系重点系咩咧？重点是一把钝了生了锈的刀要变回锋利，要还原和发挥它本来的功能呢，你要怎样？就要磨它，就要琢磨。箴言作者就说在第17节 他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铁磨铁磨出刃来，刃这个字大家都明白的了，是指一把刀，锐利的刀锋，一把锋利的刀才能够给用刀的人呢物尽其用，发挥利刀的目的和功能。原来呢传道书的作者呢在传道书第十章第十节呢都有类似的描写。传道者怎么讲呢？他说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我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用钝了的刀去切肉去批生果呢，一定呢切到即係唔係好靚，好难呢切得好薄，或者你切嘅时候好嘥气好嘥力好嘥时间。呢句箴言嘅意思呢显而易见。其实我哋都希望有真正嘅朋友可以同我交心傾到偈，佢哋时时留意我，喺适当嘅时候呢提醒我鼓励我。我犯咗错或者做得唔好嘅时候呢，他会老老实实地去指正我。目的是什么？目的是 sharpen 磨利我们的生命，使我变得更美更好。一个成熟的人不会满足身边只有一大堆酒肉朋友，一个认真想变得更好的人呢，是期望可以和他的朋友互相鞭策打气，不介意对方为我好，紧张我，有时会很苛刻严厉地去挑战我批评我。相反，猪朋狗友点啊？想找我蹬脚的时候，需要我的时候，找我出来去撑场，对他有利，他们想在我身上拿着数，就什么都就晒我，讨好我。当我有危险或者会连累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单止不出声，甚至连影都不见，看着我跌落陷阱。有人以为铁磨铁这三个字呢是指一种好痛苦的经验和关系，好像铁和铁在磨紧，好像形容朋友之间那个摩擦和冲突。但是其实呢，作者的用意是想话俾我哋知，真诚的关系犹如铁磨铁，会磨出锋利的刀锋。朋友真诚交往，有互相刺激的作用，透过互相鞭策、对质、劝勉、提醒，彼此建立琢磨，一起磨练出更美的生命和人格，就好像用磨刀石将刀刃磨得更加锋利，以致把刀能够削铁如泥，发挥最佳的效果。简单一句，作者用磨利刀的比喻真诚的关系可以琢磨彼此的生命和人格。正所谓我哋成日讲，工欲善其事，就咩啊？必先利其器啊嘛。刀钝咗，佢仲系一把刀，系咪？不过系钝刀嗰把叫做，仲系一把刀，但系已经冇咗，冇咁好用。如果基督徒时时话我哋称兄道弟，叫做姊妹，话彼此相爱，又好想咧自己嘅生命锋利无比，发挥功效。我哋就唔可以单单见面打个招呼 ,say 个 hi, 然之后 bye 咁。或者只係讲飲讲食讲游历。我哋要用生命，用上帝嘅话，用祷告，互相去琢磨，彼此磨利我哋嘅生命。所以希伯来书嘅作者提醒我哋，佢话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哋唔好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在希伯来书十章24至25节，箴言作者其实在第27章第九节前面，即是你褪翻前少少睇，如果你有睇圣经，在第九节作者形容，他说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而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你要认真看待一份真诚的关系，认真去琢磨这一份可以磨利你生命和品格的友情。我想请你们想一想，在你的生命之中有没有磨利你生命的另一嚿铁呢？在灵泉堂，谁是你生命的磨刀石呢？如果未有，你要祈祷求主先赐 至少赐一个俾你，使你嘅生命因琢磨变得更美。但系作者跟住喺第十八节讲个说话，好似好骑呢，好似冇拉更咁。佢话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原来第十八同埋第十七节咧，同样系咁直接。作者指出，照顾果园嘅人咧，点啊？佢嘅结果会点啊？可以享受树上嘅果实。嗱，呢个系普通常识嚟嘅，系人都明白嘅道理啊嘛。正如保罗咧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六节话：劳力嘅农夫，你当乜嘢啊？先得粮食。喺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八节咧，保罗又话：牛在墙上喘谷嘅时候，唔好笼住佢嘅嘴。又说：工人得工价系应当的。嗱，好啦，如果加埋下一句，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一齐嚟到去读嘅话咧，作者喺度表示：如果你对主人照顾周到，为你嘅老板鞠躬尽瘁，使你主人嘅屋企、你老板嘅公司保持最 sharp 嘅状态，作为仆人、雇员嘅你，肯定会得到咩结果啊？肯定会得到应得嘅报酬同埋赞赏。正如你看守无花果树，必吃树上的果子一样，当你敬奉主人嘅时候，就必得尊荣。这个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好了，咁原来敬奉呢两个字咧，原来嘅意思咧系包含住无微不至咁去照顾服侍嘅意思。作为雇员，了解老板嘅需要，忠心耿耿、诚意拳拳，专心做好老板或者公司、教会交代你嘅工作，老板一定会赞赏你、善待你。呢个系人之常情，职场嘅常理。好啦，我转个身嚟睇。我唔系咁样转个身啊！我都系对住大家。你屋企嘅姐姐对你照顾周到，将你屋企打理得干干净净，好细心、好贴心，妥妥当当咁做好家务。作为主人嘅你，你会点啊？你一定会对佢特别好，你会锡佢，当佢好似自己屋企人咁。你会同佢咧庆祝生日，一家人咧出街食饭或者甚至去旅行嘅时候都带埋出去。我都听到有啲弟兄姊妹咧真系带埋个工人去旅行嘅。你嘅姐姐一定感到好荣幸，点解佢可以得到呢一切啊？因为佢对主人好，同对待朋友磨练嘅关系一样。你要好好珍惜琢磨呢一种真诚友善嘅主仆关系，因为大家嘅生命会因为琢磨而变得更好。呢、这个只是第一对箴言话俾我哋听嗰个琢磨。第二个琢磨系咩嘢呢？第十九至到二十节，心性上嘅琢磨，心性嘅琢磨。箴言作者话，佢话水中照镜，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跟前面一对箴言一样，这句说话作者用了一个日常的现象呢去表达大家明白的道理。这句箴言可以意译做什么呢？可以意译做水能照出自己的样貌，内心亦能反映本相。又可以译做正如水能够反映人的面孔，人的心亦都能够反照显露他真正的内心世界。很多人好中意自拍 selfie， 随时攞部手机出嚟咧 selfie 下咁。如果我讲讲下到，不如我 selfie 下自己先，咁同下大家。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咩感觉吓。咁但系有时我都会学下人咧自拍一下嘅。但系无论咧，我发觉吓，无论低炒高炒、左炒右炒都好啦，我总系咧觉得拍出嚟嘅样咧唔敢想象，唔似自己，影极都好似唔靓咁嘅。咁后来咧，我发现，原来自拍出来的相片其实个方向是调转的，跟照镜是不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下，我粒麦在左边自拍 selfie 出来，粒麦就变成在右边，但是照镜就会在镜的左边，感觉比较顺眼一点，比较符合真实的形象。水中照念，彼此相扶，这句说话原来原文直译是什么呢？ 直译系直译系念对念，彼此相扶，念对念，彼此相扶，就好似一个人对住盆水去睇自己。你喺水里面见到嘅你块面咧，即系好似照镜咁，同你真实嘅面孔系一模一样，冇分别，唔系 selfie 吓。作者接住就话啦：人与人心也相对，面对面就相扶啦吓，但系人对人就相对咯。呢句说话可以读成人一个人嘅心可以反映另一个人嘅心。英文咧，圣经 NIV 将呢一句说话咧翻译做咁嘅，佢话 ：As water reflects a face, so a man's heart reflects the man。正如水反映人面，人嘅心亦都会反映一个人。你对住盆清水睇自己，水里面嘅倒影一定系你脸孔嘅反照。同样，你嘅心系反映紧你系一个点样嘅人。换句说话讲，人有基本嘅一致性。虽然我哋会话知人口面咩啊，不知心，但系我哋亦都会话上由咩啊，心生。佢嘅心谂乜嘢，动机同心理状态系点，佢嘅内心世界隐藏嗰面系点，其实从佢嘅行为、反应、态度，佢讲嘅说话咧，就可以略知一二噶啦。因此，作者用呢一句说话提醒我哋。我哋要好好琢磨自己嘅内心世界，里外要一致，使生命因为琢磨变得更美。同时咧，我哋要学晓教貌辨色，然后决定边啲人值得我哋信任或者交往。好啦，原来呢句说话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睇。作者咧其实喺呢一度同时忠告读者，佢话人哋系点啊？有冇谂过？其实你都系点？人哋系点，其实你都系点。施慕真咧讲过一番嘅说话，佢话望入水里，我睇到嘅系我自己面孔嘅反照，而唔系别人嘅面孔。但系如果我望入社会，望入去群众里面嘅时候，我就见到好多同我内心意念相同嘅人。嗱，难怪醉酒佬会去揾翻咩人呢？醉酒佬会去揾翻醉酒佬。思想污糟嘅人会认为人哋谂嘅嘢都唔干净，虚伪嘅人会话其他人虚伪。点解会咁吊诡嘅呢？因为佢哋见到嘅其实系佢哋自己。司慕真继续话，佢话当一个人嚟话俾我知教会好冇爱心，我就知道佢咁讲系因为佢见到自己，所以佢知道教会冇爱心。其实大家五十步笑百步，笑别人犯错，其实自己犯过或者犯紧同样嘅罪过。好多人呢唔察觉自己犯同样嘅错误，时时用都用自己嗰把尺去量度别人，其实佢哋下意识系出卖紧自己。所以当我哋准备去指责别人，准备去批评或者判断别人嘅时候，我要先问下自己，我里面系唔系同佢一样？正如作者话，念对念，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我好中意咧，好中意以下呢一个真实嘅故事。其实我都唔记得讲咗几多次，其实都讲咗好多次，大家可能都记得嘅吓。就喺1983年二月嘅时候咧，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时事杂志》嘅节目主持人 Mike Wallace。华莱士呢就访问一位在大屠杀入面幸存的犹太作家迪鲁尔。他们首先看回一段在1961年那位主持大屠杀的德国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受审的片段。当时呢迪鲁尔在法庭上面作证，但是当他面对面见到艾希曼的时候呢，他突然之间控制不到自己，大声喊到晕低，塌了在地下。Wallace 就问翻，究竟你当时谂紧啲乜嘢？点解你有咁大嘅反应咧？系咪因为好惊啊？见到佢，系咪因为里面有一种仇恨啊？亦话咧，系咪勾起咗你痛苦嘅回忆啊？迪鲁尔点话咧？迪鲁尔话都唔系啊，而系我感觉眼前嘅艾希曼睇起上嚟，只系一个平常人，好似一位咧和蔼可亲嘅隔篱邻舍咁。唔似系一个屠杀几百万犹太人嘅恶魔。 迪路尔继续话，所以我就开始害怕自己，因为我突然之间想到，如果我是他，我都会做出同样的事，因为我完全同他一样。这个正正是美籍犹太裔政治理论家 Hannah Arendt 提出的一个理论或者一个观念。他提出的观念叫做邪恶的平庸，或者邪恶平常化的观念。当我们对恶事习以为常的时候，对不好的事习以为常的时候，我们对良心的控诉就慢慢麻木，指我们自己。他指出历史上最大的邪恶不是由一班狂热分子或者精神病患者执行的，而是由什么人执行的？是由一班正常的普通人执行。当他们接受了社会认可的大前提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做的事很合法、合理、啱，于是就去做，屠杀600万犹太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你看人家的时候，其实你是看回自己，我们都是一个普通人。箴言说，面对念对念，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好了，但是看第二十节呢，你就更加明白作者的用意，好像又不拉更一样。二十节说什么呢？他说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为什么无啦啦讲一句这样的说话，讲紧念对面，人对人这样？原来英文圣经 NIV 呢，将阴间和灭亡呢译做 death 死亡，同埋呢 destruction 死亡和毁灭。中文和合本呢，将第一个字呢阴间呢，即系译翻做阴间，跟希伯来文嗰个 show 个意思是相同。而灭亡，希伯来文呢，原来是Abaddon 是指一个毁灭的地方。在启示录第九章十一节呢，曾经描写过的。启示录第九章十一节那里说，他说有无底坑的使者作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阿巴顿，希利尼话名叫阿波伦。希伯来文的阿巴顿或者希腊文阿波伦呢，这两个字呢都是指一个从无底坑出来作王的使者。希伯来文通常解做死亡使者，而希腊文阿波伦呢是毁灭者咁解。除喺旧约，阿巴顿呢同苏阴间两个字呢通常系同时出现，表示一个死人住嘅地方或者死人停留嘅嗰个领域。箴言呢，作者描写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呢，佢系将阴间和灭亡形容做什么？形容做好像一只饥不择食的野兽，随时吞吃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永远都不满足的。作者用这两个字或者死人住的地方，形容人贪得无厌的那种本性会带来破坏和毁灭，就好像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带来破坏一样。所以作者跟着就说，人的眼目也是如此。有人呢访问一个好有钱的人，他问这个有钱佬，你认为你赚几多至够啊？那个有钱佬就答，多过我所有。永远都不够啦，即是不是多过我所有。他有的重要多，重要多，即是永远都不够。阴间和灭亡是无底深潭，死人住的地方永远不会满座，几多来就收几多的。人的贪得无厌就好似阴间和灭亡，不断要要要，越多越好，永不满足。如果将第十七到第十八节那对配对埋第十九和二十节那对的话，作者就勾画了一个对比，一份真诚善意的关系可以彼此磨练，互相反照，大家的生命因琢磨变得更美。同样真实的是，一双贪婪的眼睛或者一个人恶劣的心性亦都会互相影响，彼此损害生命。三国演义第三回有一句说话这么讲，他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见机不早，悔之晚矣。如果你希望生命变得更好，不单止懂得鉴貌辨识， 找真正的朋友，你亦都要好好珍惜同埋琢磨嗰份真诚嘅关系友情，同时你要好好琢磨自己嘅心性。好啦，最后嗰对21至22节呢，本质嘅琢磨，一个本质嘅琢磨，喺同一章箴言，即系27章第1至3节呢，作者曾经咁样讲吓，佢话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时，你尚且不能知道。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等外人称赞你，不可用嘴自称。石头重，沙土沉，渔网人的老路比这两样更重。大家有没有留意这里出现了两个字，就是什么？称赞和渔网。再看回第27章21至22节，原来称赞和渔网这两个字呢，都在这里再度出现。圣经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你需用柱将渔网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口中，他的渔网还是离不了他。作者用了这两个字制造了一首我们叫做离合诗，希伯来文 acrostic 的框架。在27章1至3节呢，作者就以称赞和渔网做开始，然后在21至22节呢，用相同的两个字呢做一个结束。你数下有多少句，一共有22句。在这一处呢，我扯开一点顺便提一提，离合诗呢原来是一种类似短诗的文体，由单一啦，或者很多个字或者字母，用逻辑的方式组成的一首诗。希伯来文呢有一种叫做字母诗体裁的嘛，大家都可能都听过。特色是什么呢？特色是诗的每一节第一个字呢，由希伯来文的字母顺序地排列的。希伯来文字母总共有多少个？有22个。所以大部分的字母诗呢，就一定是22节或者以22的倍数组成的。圣经里面除了诗篇有字母诗之外呢，原来箴言第31章第10至31节，如果大家回去看31章10至31节，还有耶利米哀歌第1至4章呢，都是著名的字母诗来的。但是有时为了符合字母的顺序，诗歌内容未必做到一气呵成，或者合乎逻辑，那些内容未必合乎逻辑，所以呢有时又会被称为离合诗 acrostic。 而箴言27章1至22节这一组呢，就是一种离合诗的文体了。好了，或者如果大家有兴趣，大家回去看书，上网再研究一下。但我们讲回第21至22节那个本质的琢磨，大家留意，原来试炼或者炼 test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是没有的。因为作诗的技巧来看，第一句鼎为炼银，炉为炼金，鼎是为银的，炼是为金的，明白吗？就已经暗示了试炼的动作，因为鼎就是为了银，炼那些银，炉就是炼那些金，所以不用有个试炼这两个字在那里。所以诗人不需要沉气讲多次，因为读者会明白这个含义。好了，咁我哋讲下咯。鼎同炉用嚟测试含金属嘅矿石，目的系咩呢？目的系显露佢哋嘅本质好唔好，有啲乜嘢，并且从杂质之中提炼有价值嘅东西。原来喺25章第4节啊，箴言作者咧有个类似嘅描绘啊。25章第4节，佢话除去银子的渣滓，就有银子出来，银像能以作器皿。27章第21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这句说话好像告诉我们，我们对人的称赞有什么反应，其实可以显露我们的本质高贵抑或卑鄙低劣。正如作者在前面讲过类似的说话，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上帝熬炼人的心，他同样呢可以用人对你的称赞去试验你的本质。我们成日都讲的嘛，大家都很熟的了，面是人哋俾的，假是自己丢的。 面是人家给，假是自己丢。你是不是值得人家尊重、给面、欣赏和称赞？不是单单靠你自己把口讲就得，或者你自己拼命去赞自己，只是令你自我感觉良好就得。你值不值得人家去赞赏，视乎你有没有高贵的本质，你有没有认真琢磨好你的生命，而不是做好多事啊，请人吃嘢，或者自吹自擂去争取，去证明你值得别人称赞。所以箴言作者在另一处讲过，他说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心中乖谋的必被藐视。所以有人讲得很好的，可能大家都听过的，就是你的名誉呢是别人对你的看法，但是你的品格是真正的你。名誉是人家给你的，但是你的品格是你自己。人的称赞可以考验一个人，正如高温可以试验金属一样。嗱，我哋想一想，别人的赞美今日或者现在怎样影响着你？你做这么多事是不是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究竟你用多少时间和精力正经事不做，做一些其他的事只是想得到赞赏呢？其实你对赞美的反应和态度会显示你的人格。本质高尚正直的人不需要靠别人的称赞而变得高贵，他不会因为别人的赞美而影响了他的决定和行为。有没有人称赞亦都不会动摇他的原则和信念。本质好的人会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会因为讨好人而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我再讲多句，本质好的人会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会因为讨好人而做他不应该做的事。作者二十二节跟住讲呢句咧，我觉得好精彩，大家都要听呢句说话点咧？佢话你需用柱将渔网人与打碎嘅麦子一同倒在口中，他的渔网还是离不了他。嗱，作者咧提出另一个比喻，前面就讲鼎同炉咧系用嚟将有价值同冇价值嘅物质分别出嚟啊嘛，而柱同臼系用嚟做乜嘢啊？将嗰啲谷有壳嘅谷咧就打烂打碎嗰啲壳，或者咧咬烂嗰啲嘅即系谷吓，压碎佢哋。作者嘅意思系，我想讲愚蠢基本上唔可以从一个愚蠢人身上分开，因为愚蠢系喺一个愚蠢人、愚昧人嘅生命里面已经根深蒂固。用柱扣挤压嘅谷，无非系想佢哋嘅壳打甩佢哋嘅壳，或者将佢哋变成咧美白嘅面粉或者白米。但系侧面作者话，渔网人嘅渔网唔容易清除啊！所有纪律、所有教导、经验，似乎对渔网人嚟讲一啲作用都冇。你花好多时间、精神想改变佢，到头来咧，你只能够抽一口凉气，话人蠢咩啊？冇药医。我唔系针对某一个人，你希望大家唔好对号入座。任你好似用柱臼去打碎或者捣烂都好咧，都唔能够改变渔网人嗰个本质。最后我简单讲一句，趁你未变质，特别我哋当中仲有好多啲青年人仲可以改造嘅时候咧，认真咁去琢磨真诚嘅关系，磨练你个人嘅心性同埋生命嘅本质，以致你嘅生命咧变得更美。盼望我哋能够从箴言嗰个嘅教导里面嚟到好好咁去建立我哋自己嘅生命。以下咧，我就想即系同大家唱一首诗歌，我特别咧再请翻我哋班青年人咧上嚟咧，同我哋唱呢一首《祝福里的琢磨》吓。其实琢磨好似好痛苦，但系神琢磨我哋系一个祝福嚟嘅，系咪？好啦，咁我希望咧，我哋嘅生命都可以被琢磨得更加美。大家识唱的话可以跟住一起唱。
四重事，别再像失意赖强，别再像怨恨抱紧，在这刻心存感恩，可抬头挺起胸口，无惧怕在你爱中行走，是你的亲自拥抱，是你的爱护最好，放纵的心能归正，生存方向因你全然蜕变，人生从此别再将失意赖强，别再将怨恨抱紧，在这刻心存感恩，可抬头挺起胸口，无惧怕在你爱中行走，感激主你接纳我，犯了错是你解脱罪恶枷锁，就算少少苦楚都也是祝福里的盼望，求让我来奉献这更新的我，为你活过，你若长路让我看清，过去那些就算极难过，也像流星。我今天感激主你接纳我，犯了错是你解脱罪恶枷锁，就算少少苦楚都也是祝福里的盼望，求让我来奉献这更新的我，再不怕只因主你引导我，路再远是你的爱伴我跨过，愿靠主的应许不畏惧冲开世界困难，求一个来奉献这更新的我，为你活过，再不怕只因主你引导我，路再远是你的爱伴我跨过，愿靠主的应许不畏惧冲开世界困难，求让我来奉献这更新的我，为你活过，
多谢你以恩典再做我。
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真爱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将生命来到赐救给我们，你不单止将生命给我们，你亦都将丰盛的生命给过我们，求主你真的教导我们每一日真的享受一个真真正正充实美满丰盛的人生，求你改造我们的生命，琢磨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真的有好的朋友，有好的关系，给我们知道怎样去琢磨我们的心性，我们的本质，以致我们的生命变得更美，去荣耀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好，多谢青少年人，将时间交给主席。